您现在收听的是90.1 FM。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，我是主持人唐韵，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。热线电话在节目期间都为听众朋友打开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。接下来请出胡医师。胡医师好，欢迎您。
哎，你好，所有听众大家好。
胡医师，每个人每天都要走路啊，都要用到自己的腿。那有的人用久了之后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哦，膝盖就慢慢的出问题，甚至到年长的时候，可能连蹲呢、也不太敢蹲，上下楼啊，行动就是带来不便吧。所以常常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网络上说，哎，怎么样能够让你的膝盖多用多少年，多用10年，多用20年？听起来好像这个膝盖它是有使命、使用寿命的哦。今天想请胡医师给大家讲一讲，我们平时是不是有一些做法呀，可以去延长我们膝盖的使用年限？
这个是很难说的哈，每个人的膝盖使用年限都不一定的。假设你是好好的保养的话，也许能够多一点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到有很多所谓的运动的人呢，他每天都去爬山呐、这样子，他认为他的膝盖这一定是可以这个可以用的比较久，因为爬山嘛，总是要用到膝盖。哎，没想到这个老在爬那种很高的山，尤其是峭壁山的这一种人啊，他反而膝盖更容易老化。那么现在把这个老化呢，有的人就称之为退化，所谓的退化性关节，那甚至于还加个炎字儿，说退化性关节炎啊，那就是那个膝盖了，已经就是老化了，已经不是年轻人可以这个那么好像年轻人那么好使的这种膝盖了。那这样子的人呢，多到简直不行。你看那老年人走路也不行了，什么都不行。那所以说像我这种老年人还真的是很难得见到呢。
胡医师，那我也顺便问一下，您的膝盖就是现在走路的时候感觉不到有任何的问题是吗？就是和年轻人一样，
我在这一生里头也有过好几次膝盖突然的疼痛，或者是甚至于还会听到膝盖里头呢噼里咔啦的声音等等，但是呢我都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了以后它就好了。
那在您就是见的患者当中，是不是可不可以有一个大概数字，比如说人到了80岁啊，甚至更年长的时候，就是有膝盖问题的人大概会占到多少%呢？
这个很难说哈。说是在台湾的话，大概60几岁的人啊，膝盖就已经不行了的，大概占350万。你看台湾的人口不过是2300万，那有350万，大概就是有6个人7个人之间就有一个会是膝盖退化，膝盖不行了的。那由此可见，就是老年人几乎就全部都已经不行了，是这样的。可是呢，话又说回来，假如好好保护的话，也许还能够延长这个膝盖的寿命多一点吧。
对，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不是您这样说，我像比如说我就没有这个意识，就是在你膝盖还好的时候就开始想着我去保养它，都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，直到可能你有一天，哎呀，突然不舒服了，你才发现，哎呀，这个东西它怎么也会坏呀？可能，
哎，对对
对呀、啊。
我记得在2007年，那就是离现在已经17年前了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有一段时间我的这个膝盖啊，它就 走路还能走啊，可是呢却上楼下楼他就不行了，他就觉得好像空洞空洞空洞，好像上下这个膝盖的这个关节之间呢，好像他中间少了一个缓冲的东西了，那他就会好，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可能他已经在那里互相打架了，哇，那个可怕呀。可是于是呢我这个走路的时候就要很小心了，下楼梯不能够下得很快，上楼梯简直就是没有力气了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可是呢我还记得当时我立刻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买个护膝，把这个膝盖先护住再说，你一定要护住它，你还是要每天走路啊。好，可是呢我就这样子慢慢的又把它给就经过好好的运动，好好的走路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，在差不多超过半年以后啊，自己就渐渐的又恢复了，就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什么问题。
这个倒是给大家了一个很大的鼓励哦，胡医师。听起来你说那个骨头之间互相都能碰撞，那就是中间的软骨组织都受损了，或者是说很大磨损了，那难道这块组织它能够再生吗？
要以现代科学的想法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是每天总是盘坐的啊，尤其是我那个17年前，我已经能够双盘坐的还蛮长时间了。那所以呢，在这种膝盖好像磨损的状况之下，我仍然不放弃这个盘坐啊，仍然是每天都一定坐，每天都一定坐，坐到后来它反而它会恢复到比较好的状态。那一直到现在十几年来也都没什么问题，表示说运动或者盘坐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，只是现在的医生多半都叫你不要做。那就好，叫你不要做的时候呢，你就忘记了，不做以后你那些肌肉就开始也要退化了，肌肉也要萎缩了，因为你不动的话，那个肌肉都因为不用而慢慢慢慢的萎缩，因此呢你反而以后更不能走路了。
哇哦，所以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，你别想着说哎呦我这走路疼，我少点运动，我要静养，那可能就不太好了，是吧？这一养起来你的肌肉也没有力量了。那刚才您讲到的盘坐，还真的想仔细问一下胡医师，因为盘坐你那个膝盖呀，它回的那个弯儿，那个角度是很小的，感觉上膝盖它要承受的那个力量还挺大的，这样的一个姿势对膝盖，有些人会担心会不会有伤害，就这点您怎么看呢？
对，所有的医生也都认为会有伤害，因为他这个样子的做法呢就是会摩擦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摩擦以及拉得很小的那样子的角度的时候呢，那他等于说是崩，就是那个张力非常的大，那这样子可能会把这边会伤到。但实际上假如你做这个膝盖的运动的时候，你是慢慢的做，而不是那样子突然强力的用力压拉过来，那我想那个都不是问题。尤其是我们在走路啊，或者是站起坐下等等，我都让膝盖它是慢慢的坐下去，慢慢的站起来。因为这个慢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这个慢呢是帮助你周边需要用到的肌肉，是一种所谓的僵直性，不能说僵直性，而是一个等长的收缩。等长收缩的肌肉，它其实是那个肌肉在用力，可是肌肉在用力的时候呢，它运用的生物化学的反应，包括了钙的运用啦，是里头的这些这个神经的分泌物质啦，肌肉里头的一些个液体呀等等生物化学的变化呢，都会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那种状态，而不是那种直接一下子坐下来一下站起来的话呢，那个那些生物化学要 用快速的反应的话，我想大概也会，也真的会像现在医生所说的，会伤到了。
好的，所以您讲的动作要慢哈，这一点对大家的提醒相当重要，给你身体一个准备的时间哈，让它进入这种你想要达到的一个运动状态，这样就避免它突然启动带给它的一个伤害。嗯，还有我还想问一下胡医师，刚才您讲的盘坐，因为有一些像我们听众朋友，他可能大部分人是没有盘坐的这种锻炼的，那对于他们来说，您建议这样做吗？别他们听了胡医师这样讲回去也盘完了，下次打热线说胡医师我腿盘得更严重了，这里面有没有一些您需要提醒大家的，怎么做才能够起到正面效果？
还是刚刚讲的那样子，你要突然的就这样一盘坐，我那个这个年轻人都受不了，不说是老年人了啊。那这个盘坐呢是这样的，一定是慢慢的坐。有的人他能够一下子坐，那个是年轻的，那年纪到了差不多30-40岁以上啊，我们这个在《黄帝内经》里头讲，女人呢在57-35岁，男人在在这58-40岁这段时间开始呢，这个肌肉已经开始渐渐的没那种力量了，头发也变了，脸色也变了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要一下子动是危险的，所以呢要怎么样，就是所有的一切动作都是慢，例如说你坐下去的坐姿慢，站起来的姿势慢，还有呢盘坐也是一样慢，这个才可以。除非你是像日本人那样子，从小就是这跪坐盘等等的那样子的人，那没问题。可是呢年老的人真的就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慢慢动，动到你可以盘的那个状态。
好，胡医师，讲到日本人的那个，他经常是坐或者是跪哈。日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动作，就是屈膝跪在地上，然后你的臀部轻轻的，就是放在你的脚跟上。这个他好像叫做金刚坐，好像网上也有些人就说这个金刚坐呀，对人身体怎么怎么好。这原理是怎么回事儿也没有说，所以想请问一下胡医师。那是咱们广告过后啊，请您解答一下，假如说是做这种金刚坐，它对我们的膝盖会有帮助吗？对，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我们的那个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，听众朋友有问题呢，健康方面的问题，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，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。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，热线是888-275-1628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。胡医师刚才提的问题是金刚坐啊，这样的姿势膝盖回的弯也是很大的，这个对膝盖是有好处还是说不一定？
还是一样，慢慢来，不急啊，这才是对的。那人家是这个每天都这样做的，从小就这样做的，那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。可是我们年纪稍微长一点，我刚才讲的女生35岁以上，男生40岁以上就得小心。你要这样的盘坐可以，绝对没问题，但是呢还是一样，慢慢来，循序渐进，不要一下子说我立刻就要这样做到，那不可能的，那样子的话都会把身体伤害。我记得我在5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盘坐呀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花多大的力量去盘坐吗？我轻轻的坐下来，哎，坐个不要1分钟，我就简直就已经受不了了。我还记得当时呢，我太太在旁边给我数时间，这个数时间呢，数到6秒钟，我就爬起来，我算了，还是起来吧。
6秒，
就这样子，
很难哦。
6秒钟啊，不行。意思就是说什么？就是年纪大了，你想要做可以，但是呢，要量力而为。等到你量力而为，慢慢增加， 一天增加个几秒钟，增加个半分钟、一分钟，然后呢，一直能够增加到1个小时、2个小时啊，那都是慢慢来的。也许你2、3年之内能够这样上来，那当然了，有的人他却有毅力、有恒心，他经常的练习，经常练习。也许在半年之内就能够做到所谓的双盘坐，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刻苦，要用力，要能，就是要用这个能力，慢慢克服的。
那胡医师可能大家会有疑问啊，那我干嘛要费劲学这个呢？我做点别的运动不行吗？我怎么觉得无论是金刚坐也好，还是说您说的双盘坐也好，感觉它不仅仅是说一个姿势，它好像有一点像气功锻炼那种，好像在你身体里会影响你的，或者说会产生一种气来帮助你从一个另外一个维度，或者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调整你的身体，这是我的感觉啊，不知道您怎么看呢？
这个呢，就我因为以前啊，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啊，对于修炼有一点的想法啊。我在大概40岁左右呢，有老师啊就教给我说，哎，你要应该要拜佛呀，要礼佛呀，要什么东西？我因为学生理学、学中医的啊，以前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是学的这个生物学。之后呢，学生理学、做药理的研究工作等等的。那么我当时我就在想啊，我学这些东西，那我对于尤其是对于肌肉生理学、神经生理学，我要怎么样去突破它？然后呢，我刚好是哎，刚好人家教我要怎么样，要做礼佛、要拜佛等等。那我就在拜的当中，我就突然想通了啊，原来我从生理学的概念来看的话。这是做了完全的运动，而且这个运动呢是几乎不，就是你不需要去外头找一个好这个好空旷的地方去做运动，你完全不要，你在家里面就那么一个好小小块地方，你就已经全身的运动都做了。好了，那这样子，我以后学打坐什么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也在想，哎，我这打坐是不是也是在运动啊？没错，它的运动就是我们在神经学上所讲的一种肌肉的这种运动。肌肉的运动有2个，一个叫做等长收缩，一个叫等张收缩。等长收缩呢，就是它那个肌肉没有距离的变化，但是呢，它却用力了。等张收缩呢，是有距离的变化，但是它用的力呢，也是用了，但是它用的力比较少一点。所以，我就在想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让等长收缩跟等张收缩都一起在做呢？那就拿一个东西来所谓的举重，例如拿个哑铃啊，或拿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往上抬呀，等等，这就要举重的呢。那这种举重呢，它就会使你的肌肉有等长收缩跟等张收缩都在做了。好，那么打坐或者是刚刚讲的金刚坐了等等，所有的盘坐，它都是那种等长收缩为主的，也就是肌肉在运动，但实际上你在外头去看到它好像安安静静的。那这个呢，原来是在不管是修炼界也好，宗教界也好，他们认为这样子的做法是对佛大概是最好的一种，这个对修佛来说是最好的一种做法。那么我就在想，那到底它有什么好处呢？啊，从生理学的概念来看，你这样子慢慢的坐下去了以后，你因为膝盖一直在弯曲着，那么这个有一些血管呐，什么东西，可能就因为你这弯曲它就停在那里不动了，因此血液也流不过去。啊，那个神经也没有在那里，做更多的这种，这个神经的功能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好像是没动，那这样的话不是对身体不好吗？可是呢，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我说啊，当你要起来的那一刹那，你会不会觉得脚啊，这个膝盖等等地方啊，就会麻？ 哎，这个麻就是好事儿，为什么呢？这一麻了的时候呢，它就把这个血液啊，就等于说是用力去冲的意思。我们讲这个麻呀，很多人说麻就是不好，就害怕。其实那个麻呢，是血液在往前冲，用力往前冲。那这一冲啊，你血管里头的血呢，一下子就从这个从 A D 跑到 B D，而且用的非常快的速度跑动，于是呢，你的膝盖就感觉到麻了。实际上，这就是让你的血液血管也在那里运动的很快了。当然，有的人就不相信你这血液是运动，其实它的运动是靠心脏在运动，没错，是心脏就会用力把这个血液去打动了，因此呢，你这血液就活鲜活鲜的，像这个像那个鱼儿在在海里面啊，突然的遇到一个闸口过不去，等到它闸过去的时候，唰一下子冲出去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这个血液能够冲得快，肌肉、神经还有其他的腺体等等，它接受到的这个活力啊是特别的高的，因此呢，反而是有力才对。
哎，听您这样一讲，非常形象啊，胡医师。一开始先把它憋住哈，然后突然一打开，就像放闸水一样，然后它往出冲，可能对你的从微观上看，对你的血液啊、流动啊、这个清理啊各个方面都会带来一个益处哦。这个可能是我们平时想象不到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，虽然你看着人在那儿没动，但是因为你盘起腿来了，所以其实你的肌肉它是在动，在运动哈，像您说的等
对，
长运动，哎，
对。
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取巧的一种运动，听起来。不过呢，是不是膝盖的运动它也讲究一个选择？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位医生就说，他说我们一在街上啊，看到那些天天在那跑步的人，我们心里就在想，你跑吧，早晚一天你要跑到我这儿来，就是说他。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跑步跑得很多的话，你要么你髋关节受伤，要不然你膝盖受伤，早晚你要受伤。所以我当时的印象就是说，你不恰当的运动可能会带来伤害。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哈，什么样的运动该做，什么样的运动要尽量避免。那这一点的话呢，胡医师还是咱们休息过后，请您再给大家再进一步的说一说。同时，我们的热线也给听众朋友打开888-275-1628。欢迎您有健康问题，拨打热线。
名医胡乃文热线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。热线电话是888-275-1628，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。继续我们节目之前呢，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在下个周日啊，10月27日的这个周日，我们希望之声和半岛能源联合举办了一个讲座，主讲人呢是我们节目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，李进会给大家讲如何利用半岛清洁能源的优惠政策改善我们的生活，向电气化迈进。还有呢，就是告诉大家半岛清洁能源能够给大家提供哪些优惠计划，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购买电动车呀，安装热泵热水器呀，还有热泵冷暖空调啊等等。那大家如果家里还没有装这些的，建议大家真的是到时候去听一听。以往我们来听的听众的反馈都特别的好，因为现在新的能源方式呢，确实是政府在推广，而且也确实可以给我们省下不少家里 utility 的费用哦。如果您到场参加，还会有礼品卡，还有免费的点心。时间就是10月27日下午3点到4点，地点呢是在地点是在 Millbury 啊，是在叫做 David J，然后还有 Kikuti 啊 Community Room，详细的地址呢，大家可以透过报名电话来了解，电话是415-408-1216，415-408-1216，建议大家有兴趣，您现在拿起手机啊，就发短信做一个报名，先 book 上您的位置。415-408-1216，好，那接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啊。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，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-275-1628。 好的，那胡医师回过头来还是想请您澄清一下，这个跑步是很多人都喜欢的运动，它真的会伤到我们的髋关节和膝关节吗？
跑步不，就是看你怎么样子跑啊。这个经过研究啊，发现到这个跑步的时候，那个膝盖呢，假如说是做一种不断的速度正确的适当的这样子的跑步，反而是好的事情。所以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在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啊，尤其在 YouTube 上面，哎呀，好多的这个好多的网红啊，都在那里做所谓的超慢跑。所以超慢跑它就计算好了你一分钟多少步的跑步是对你的膝盖最好。结果呢，有的人就发现到那些运动健将，他们在这个为什么他在运动场上可以拿到最好的就是最好的成绩，就是因为他们跑的速度的这个就是脚抬起放下的时间的速度呢，大概是一分钟170到180之间的这样子，170到190之间吧。那有的人呢就说，好，那这样子我就特别训练，我在跑的时候是跑一分钟跑180步，这样子好不好呢？结果发现到真的很好。因此呢，就有很多人就现在很疯这一个这个运动啊。我记得我在做我的这个 YouTube 节目的时候呢，我也是就试试看，结果试了以后发现到，当这样子跑呢，膝盖不会受伤，反而是得到最好的运动的状态。所以呢，我也建议大家能够自己设，就是在网络上面download 一个这个节拍器啊，节拍器 set 到大概180，就是一分钟180步的这个速度，这样子你也试试看，跑跑看。这跑的时候呢，你身体正直的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这样子跑大概3分钟、5分钟，甚至于10分钟，慢慢的提高，慢慢的增多。好的，你自己觉得好还不好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我们一下，哎，将来我们也来推动一下这样子的跑步或这样子的运动好不好呢？是吗？
好的，谢谢胡医师的建议哦，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去搜一下。那胡医师，所以按照您的讲法，只要你做的恰当啊，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那么如果对于一些已经膝盖然后走起路来可能会疼啊，或者是有什么想生各种问题的人，他还能做这些运动吗？还是说对于已经有问题的人，他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？
我每次我跟我的病人聊天的时候啊，都会听到病人说，医生跟我讲，我这里膝盖已经发炎了，我不可以这样子跑，不可以这样子走了。我说哈，你假如说真的不可以走不可以跑的话呢，那么你就等待着你的肌肉萎缩这件事情吧。其实现在有点发炎，它有点疼痛，你还是要好好的走。你不可以因为右边的脚痛你就歪着右边这样走，左边的脚痛你就歪着左边这样走，那是不行的。你还是很正常的走路，就是在不痛的状态之下的走路那种状态，虽然说你要忍一忍痛，可是呢，你会让你的肌肉不至于萎缩。你就算在年纪，也就是过了若干月以后，你的肌肉没有萎缩的话，那个炎过去了，你发现到你的肌肉都很好，那么这样子的话才是比较正确的运动的方式吧。
好的，那如果是像软骨组织有损伤有磨损的，这些可以通过吃点什么营养，或者是有没有中药或者是针灸可以调整，让它能够再就是返回来，能够对再返回到。
当然可以啊，有软骨组织啊，最希望的是那个 钙和胶质，或者现在人讲胶原蛋白啊，那这个东西呢，互相之间的一种正确的供应，